谢赞美主，家人们，我们又来到周一的初信门训课程哈。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眷顾我们，谢谢你扶持我们，谢谢你牧养我们。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青草地，来到溪水旁，我们要领取更多的玛拿，我们要领取更多的生命之粮，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生命的粮。主啊，你已借着这些这样的牧养课程，让我们在真理上更多的扎根，更多的被开启，更多的得着。主，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知道你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真知道你为信的你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耶稣基督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权柄如今照样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真知道你。主，你记得这样的课程，让我们不断的被开启和明白真理。我以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除去一切不敬虔灵魂体的连接，除去一切恶者的搅扰，除去一切蒙蔽和谎言的灵。主，你来洁净会场，你来洁净网络，你也洁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和我们所在意的，以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被洁净，被封别为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在这里，圣灵的恩膏和同在在这里，我们要大大的被开启和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家人们，那我们接下去有学习属灵的书籍哈。那我们今天学的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第19章第20章哈。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同来领，我们一同来学习。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19章，欢喜。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大多数人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多的吞咽这个世界的谎言。我们让世界告诉我们，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这是让你生病的原因，你一定会有这个病，你在一个这样特定的年纪，所以你会有那个疾病。那是行走在不敬虔的建议中，期待负面的事情，就像一个不敬虔的人一样。我们需要去看圣经里的人，就像摩西，他活到120岁，他的精神没有衰弱，他的视力也没有模糊。如果摩西能够这样，我们有比他更好的约，那么他所拥有的应该是我们所期望的最低水平。很多人只期望活到60-70岁，他们被告知他们一个脚已经在坟墓里，应该开始慢下来。不，我们需要保持活力并做一些事情。我们是那些咒诅我们自己、阻止祝福的人。神永远都不会停止祝福，撒旦也不能。是我们决定祝福能否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在大体上，我们现在的宇宙都在产生不敬虔。我听过大卫·巴顿提到的一个统计结果，大概有 90% 的年轻基督徒，他会在进入世俗大学一年后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因为世俗的大学摧毁对神的信心，即使这些学院开始时更像是神学院，像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然而现在都是抵挡神的。在恩典圣经学校，我们第一年的项目是为了让信徒们能够扎根在基础真理里面。这对于那些要响应神的呼召去世俗的大学的大学生们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话，在他们去参加培训成为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者任何他们被呼召所成为的人之前，他们已经在精神和基础上。然而现在不是那样运行了，人们有系统地过来抵挡神所喜欢的一切，这是不敬虔的。遗憾的是，有一些基督徒随从恶人的计谋里，他们赞同同性婚姻， 支持流产和拥护所有其他一切不敬虔的事情，他们所做的阻止了祝福，因为他们行在恶人的计谋里，他们站在了罪人的道路，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作为在基督徒里的信徒，以下经文应该是描述我们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个所谈的默想神的话，而不是只是偶尔去想想。默想神的话不只是一个星期当你去参加教会主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一天十分钟的灵修时间里面想。当然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个日常的灵修是开始，但这节经文谈到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所说的是神的话语要一直在你的耳朵里，在你的眼睛里，在你的思想里，在你的口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说，如果你喜爱神的话，昼夜默想他，那么你就会蒙福，你会看到神的祝福开始彰显在你的生命中。在全世界有很多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圣经说真的信徒只是必会按照信心而活，大多数基督徒只是探访信心，但是他们没有住在那里，那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只是探访信心，可能偶尔花一个周末在那里，他们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去教会，可能甚至星期三也会，但是他们又住在信心当中。你需要住在那里，为了确实住在信心里，你必须要持续默想神的话语，它是一个日夜的过程，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道路就会亨通，你会凡事顺利。那是另外的祝福，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当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任何你所做的事情都会顺利，任何中的哪一部分你不明白，任何你所做的都会顺利。你可能会说，我要宣告这句话。好的，你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吗？你会昼夜默想神的话语吗？这些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不是基于你的圣洁，但要看到神的祝福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这确实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只要你可以对神最好的祝福退而求其次，那么你会这样，你必须致力于领受他最好的祝福。这段经文描绘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画面，即使在一个干旱的季节，那棵树仍然是充满养分的，因为它的根是从溪水汲取营养，对你来说不会衰退，也不会有跌宕起伏，神会对你说话，圣灵会向你显示要发生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个祝福。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撒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你不必像一颗弹球一样，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弹来弹去，你可以听到神对你说的话。神在2008年1月份对杰米说话，引导我们将我们从他父亲所继承到一点点遗产从股票市场里面拿出来，我们这样做了，股票市场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就崩盘了，这个崩盘没有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就像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听神的声音。在股票市场崩盘以后，我们将那些钱又投回去，价钱已经降了 50%， 我们在那段时间盈利了 61%。 如果你会问你经纪人的名字叫什么，那么你就误解了，是圣灵。我们是有一个经纪人，但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他为之工作的所有人在那段时间都盈利了，但是他的报告说我们比其他人都赚得多。他评论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那么顺利，我知道，因为我是蒙福的，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受祝福的，赞美神。耶利米书第17章同意并且证实诗篇第一章，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圣经里满满的都是祝福，神对你说的恩惠，你所需要去做的就是通过信心激活这些祝福。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说我们被饶恕了，但是我们许多人甚至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的罪得到救赎和清除是一个巨大的祝福，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祝福有多大，因为宗教将这样的真相隐藏了。是的，当你重生以后，你到那个时候的罪都被赦免了，但是在这之后，每一次你犯罪，你必须去为那个罪来认罪，将它放在耶稣的宝血下，这使得你需要为每一个罪来认罪，成为赦免的条件。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罪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错误的事，事情远不止这些。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是他的罪了。罪也是我们没有去做过我们应该去行的善事。如果我们用罪这个定义，圣经里的定义，那么没有合宜的爱弟兄是罪，没有认真学习神的话语是罪，没有对人们慷慨，没有为他人着想，只是被我们自己世界所抓住，忘掉了其他人，这都是罪。如果我们采用圣经对罪定义，那么我们一直在犯罪，因此我们自己的良心会对我们定罪，说你不配，你是远离神的。但是这不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对于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全部教导，请参考我教导主题为救赎和灵魂体的材料，我只会在这里说点皮毛。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20章，他没有生气。你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神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即使你还没有犯下的罪也赦免了。你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安德烈，这是异端，但是我可以用接下来的经文向你证明，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所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就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这些经文证明你已经被赦免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但是安德烈，在我认罪之前，神怎么能够赦免他呢？你最好祷告他可以在你认罪之前赦免你，因为远在你认这些罪之前，他在2000年之前只为你的罪死过一次。你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如果你是重生的，在你和神之间罪不再是一个问题。你可能会想知道，这意味着我可以活在罪中吗？不，因为罪仍然是撒旦进入你生命的破口。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神已经赦免了所有你的罪，过去、将来、现在。但是如果你出去活在罪中，你只是在邀请撒旦进入你的生命，你会向他打开你生命的门，说，尽你最大的努力摧毁我、瞄准我。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如果你活在罪中，撒旦能够打开你的袋子吃你的午餐，你不会想要活在罪中。犯罪是愚蠢的，如果你活在罪中，你是愚蠢的。但是神爱你，愚顽人，他不会纪念你的罪来抵挡你，但是你会邀请魔鬼进来。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不会兴盛，你会阻止神的祝福，因为你没有与神配合。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谈到神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里有引用这些经文，正如大卫称内在行为以外，门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将来时态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些经文不是说之前不算为，或者现在不算为，而是将来不算为。当你重生以后，所有你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那些罪，都加在了耶稣的身上，所有你的罪都被处理和饶恕了。神永远不会在将来纪念你的罪，这一点与 90% 的宗教教导是相敌对的。将近所有这样的教导将罪加在人的头上，说神不会祝福你，神不会行动，如果你在罪中，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现在如果你在罪中，你不会兴盛，如果这是真的，但那不是因为神没有祝福你，而是因为你允许魔鬼进入你的生命中，毁坏、杀害和偷窃。你可能会说，好了，安德烈，这有什么不同吗？无论哪种我都不会兴盛。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你认为神对你是生气的，把你的罪算在你的头上，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勇气、自信或者信心。但是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说，神啊，感谢你，你永远都不会转离我，你永远不会将祝福收回，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我阻止了他，我给了撒旦进入我生命的机会，我欢迎他进来，我怎么能够如此愚蠢，仍然在呼吸呢？感谢你，神啊，你仍然爱我。接着你可以开始对着魔鬼说，我不关心我做了什么，耶稣仍然是我的主，我拒绝允许你来支配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对你来说，明白你所做的亏欠都已经被饶恕了，所有你的不达标已经被挪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开心，神与挪亚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神告诉他，我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毁坏这个世界。他没有加上，只要你永远都不再惹我生气，或者你永远都不会再做任何错误的事情。这不是有条件的，他只是说，我向我自己起誓，我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摧毁这个世界。如果这个约是有条件的，神可能已经再一次用洪水摧毁这个地上。这是我们应得的，但是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这件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因为你已经重生了。神永远都不会对你发怒，神永远都不会斥责你，不管你怎么认为，你自己的良心会来提醒你，撒旦，弟兄的控告者，定罪你。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但是神不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不是那个定罪你的人，你自己的心会定罪你，然后你将这个责怪在神的身上。神没有对你生气，实际上他甚至都没有在一个不好的情绪中。神爱你，更进一步的帮助胜过定罪。可以去查我的教导，战争已经结束，他将帮助你对你与神的关系更加有信心。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不定罪我们了，我们是蒙福的。那从第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第19章和20章，我们看到第19章欢喜。我们知道很多以前世界上给我们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导致我们，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容易感冒呀，比如说年纪大呀，视力下降呀，身体会容易疲劳呀，免疫力下降等等，这很多就是世界上不断的给我们教导。但是神告诉我们真理是，是我们决定祝福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就是生命记34章7节告诉我们， 摩西死的时候120岁，他的眼目是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所以说摩西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恩典当中，在这个约当中比摩西的约更好，那我们现在是宝血之约，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约。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已经不再定罪了，而且那是更美之约，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原比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个更美，所以说我们是站在这更美之约的应许上，所以我们要与神的话语对齐，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所做的都会胜利任何，就像他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所以说无论炎热怎么样都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我们是在主的祝福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的，所以很多人只是在探访这样的信心，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哈。很多人只是探访这个信心，没有住在那里面，没有长期，或者偶尔做一个礼拜，或者偶尔又出来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信心激活着所有的祝福，等于说信心是拿取这些恩典和祝福的一个管道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福的，是蒙祝福的，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20章的一个真理，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没有生气，所有的一切的罪也好，一切的刑罚也好，都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已经在耶稣基督上，在耶稣基督里担当了，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再定罪了。但是这里说，那我就可以长期的住在这个罪当中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魔鬼来是要杀害毁坏偷窃的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要逃跑了。那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罪当中，我们会给魔鬼开了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了一个破口进来，那魔鬼会进来杀害偷窃毁害。他这里说把我们的午餐都吃掉了，甚至把午餐袋都给打翻了，所以我们要关闭一切的破口，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我们要与神的话语对齐，不给魔鬼撒旦任何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破口的通道，所以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不再给自己定罪，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要与神的话语对齐，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超级超级的蒙福的，我们把原先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或者错误的认知，一些宗教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要全然的破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来，我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胜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超级超级的蒙福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家人们，不论是在会场上的一个不明白的点，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卡点或者疑惑点，都可以写到聊天框里面哈，我们的师母会给家人们有一一的解答，而且圣灵会通过师母的口给大家有一些回应哈。感谢赞美主，那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最有爱心最有耐心的师母。好，
我们开始一起先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奉耶稣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网络、我们的设备，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大大的充满玛利亚，也充满今天能听到这声音的每一个神的孩子。主啊，谢谢你亲自来去回答 你孩子的问题，因为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主啊，你知道他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在出信问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优化优化我们的流程，让这个整个的问答的环节更加的高效。我相信每个人他需要的不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解答，而是说去寻求主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玛利亚曾经就问过主，我说主啊，恩典福音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为什么有人说是异端呀？然后那我到底应该听还是不听啊？主没有马上的去回答我，他让我去从圣经，从讲道，从经历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灵，自己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答案。当我自己花了很多年去得到了这个答案了之后呢，这个根基其实扎的会更加的深了。玛利亚生命当中也遇到很快的就想需要去知道的，那主也会借着前辈牧者和弟兄姊妹也能够很快的去给到我。不管你所问的问题是及时性的得到了解答，还是主就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不需要伤心也不需要难过，你要知道主是在掌权的。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看上周还没有回答的问题。问题第一个，昨天梦到一个男人然后这个姊妹说很多女人都想靠近他，包括自己也想靠近，然后想上去跟他说话，就是很让人有安全感的男人。后来又梦见数字140哈。那这两个梦，我先说第一个。我看你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想起了雅歌。雅歌是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和认识是比新郎新娘还要深的。我们之间的爱情是大水不能淹灭的，是重水也不能淹没的。我们去看这个雅歌，那么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有讲到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经文其实是主在表达对你的爱，和让你感受到你其实非常的爱着主耶稣，你非常希望能够跟主耶稣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远比这个世界上对你的吸引。我举一个例子，曾经玛利亚会觉得，哎，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去分享美食啊，或者想去吃美食啊。那后来主给我一个异梦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在国外，我就很想吃的那个西安的羊肉泡馍，然后还有那个鸡汤豆腐脑，我做梦就梦见我到一个餐馆去吃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去点了餐，他们这个餐都已经上来了。那我因为我不知道是梦，那我肯定是想要去吃它，对不对？但是呢，结果我发现餐桌上有人在去传讲神的内容，但是他讲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导致周围餐桌的一些周围的人他没有明白圣经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说，哎，我告诉你，我知道主启示过我，我告诉你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在去讲这些内容，导致我都梦醒了我还没有去吃我喜欢吃的那个东西。那主通过这个梦告诉我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主对我的拣选，对吗？就是主给我的职分和拣选。第二个就是他的话语比我认为我更喜欢吃美食还要更喜欢，你明白吗？就是主会通过一些梦来去调整你的认知，你对他的认知和你在物质世界你以为那些旧人曾有的那些认知。这个问答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挨个去给大家解梦，所以关于解梦的内容，我觉得我给你们传授的方法是什么？传授的方法就是你回归到圣经上，你比如说你梦见了一个 而十六，对不对？然后你梦见了一个什么？你可以在圣经上去查考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对哪个经文你有感动，你觉得心里就是阿们的。同时呢，就是你如果这个梦你醒了已经不记得了，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感动，你觉得这个梦是很特别，但是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那我觉得你不用太去纠结，因为不是所有的梦都需要解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问题二，请
可以问你的话吗？
你要问我什么？你领受的经文是什么？
就是他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什么？
我给你总结一下哈，你检查了一个医院的一个报告，然后说你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症了，需要怎么样去治疗。那么当你去回转向主的时候，主给你的话就是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事情。那地上的报告是什么？地上的报告就是这个医生给你的这个报告。那天上的事情，天上的报告是什么？天上的报告是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然后呢，天上的报告是说，因着耶稣基督流的宝血，使你罪得赦免了。所以，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罪的一个咒诅，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罪的咒诅是没有权利在你的身上的，你可以抵挡和不接受它，你不需要为地上的报告而伤心，因为天上的报告是远大过于地上的报告的。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持守那个来自于主的那个天上的报告呢？对不对？因为你看主告诉你说，你要你思念，思念是什么？就是思想，然后再读出来，就是思想天上的报告，并且把这个报告宣告出来。你想到主耶稣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宝血洗洁净了你所有的罪和过犯了，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这是比一切物质世界上都要更真实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环境都要去顺服于基督和基督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语永远是安定在天的。当门徒他们遇到了风浪的时候，主告诉他们怎么样，是说奉耶稣的名，奉他的名命令风浪止息。所以你去思想你天上的报告，并且把它念出来，命令风浪止息。你可以去宣告，你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不接受地上的这个疾病的报告，我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已经使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行走在主的爱和恩典当中，我拒绝任何疾病，拒绝任何罪的咒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那么这个是你对一个天上的报告，天上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思念和宣告，对吗？是你持守的，并且你可以再做一个补充，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疾病和疾病背后的黑暗权势现在立刻离开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么你的心里是刚强的，你里面是刚强的，你外面就是刚强的。那你里面怎么是刚强的？你如果看的一直是那个报告，你思念的一直是那个地上的那个报告，你就不容易刚强。但是如果你更多的看的思念的是天上主耶稣已经为你完成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是你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主说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你选择相信天上的报告，还是选择相信地上的报告？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你如果选择相信天上的报告，你可以现在就可以欢喜起来。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是你思念天上的报告，你就会有个结果，说哇，还好，还好我是基督徒，对吗？还好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和过犯了，还好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医治了，我再也不用去相信，不用去接受这些疾病了。你明白吗？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扎根在天上的报告里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寻求主的安慰也好，寻求主的帮助也好，他能够让你心里就是有确据，能够站立的稳。有确据是什么？就是我不是凭着律法，是说哎呀，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了，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了，而是说我真的就是 就是靠着主的那个圣灵，我开始明白我其实就是健康的，就是你就是健康的，仇敌不能够再去欺压你，不能够再去伤害你了。我觉得你可以重新开启这个模式，就是你忘掉地上的那个报告，你先去每天去听听这个医治的这个经文，然后在你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再去方言祷告，看看主对你带领。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是主会给你导航，按照你现在他能够带领你的最近的道路，让你去经历他已经所赐给你的医治的。我记得我曾经讲过福音根基系列里面有关于医治的一个内容，就是我曾经画了一个圈儿，遇到疾病的报告你现在就可以拒绝，但是呢你如果觉得你现在的拒绝不容易，你也可以默想完了经文再拒绝，你也可以去跟随着主去经历物质世界的一些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你可以在任何的环境过程当中都回转到相信那个真理，就是你就是健康的，你就是健康的，你不要怕，你不要慌张。经上记着说，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慌张，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去。你明白吗？你所经历这一切，都要成为你的脚凳，让你能够在主的里面更加的明白，说他所说的鞭伤是的的确确让你得医治和健康的。报告是真的，就说明神在说谎。但是神是不能说谎的，神说他所说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你就得医治了。你大大方方的选择去相信神，你看看神是怎么样去带领你的，他不会给你你不能够承受的这样的一个恶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也给你做一个祷告哈。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所有疾病、疾病的症状、疾病的谎言、疾病的灵，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你们。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黄幼珠姊妹。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运行在黄幼珠生命当中的一切疾病、疾病的灵和黑暗权势，你们现在立刻离开黄幼珠。我奉耶稣的名，黄幼珠不接受物质世界上的任何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我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黄幼珠从罪和死和疾病当中重价买赎回来了。天离地有多高，上帝爱黄幼珠就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罪离黄幼珠就有多远。罪不能够在黄幼珠身上去做主，何况是罪的果子疾病呢？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所有疾病、忧伤、恐惧的灵通通都要离开黄幼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啊，你真理的灵啊，大大充满着黄幼珠，让黄幼珠是刚强壮胆的，抓开黄幼珠的眼睛，让他看到你的信实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
好的，
好的。我告诉你，信是得着的，你就是得着的。你要选择，现在就是你选择相信刚才玛利亚问你的祷告，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即使没有再去检查，你也选择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回归到主的话语当中，欢喜快乐。信是得着的，就是得着的。很多人他信主，他不知道他自己在信的什么，就是他看见了，他才选择相信。他检查完了，没有这个症状，他才选择相信。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必是得着的。你现在可以选择相信玛利亚为你祷告，主通过玛利亚为你的祷告已经医治你了。你也可以选择信你得着的是物质世界那个报告，所以你要选择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你明白吗？并且持守这个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耶和华必坚立你，你要站立的稳就好，好吗？感谢赞美主哈，福音主的名祝福你，
感谢主，谢谢师母。
感谢主。好，那我开始，我看下一个问题哈。问题第二个，感谢陈牧玛利亚师母神启示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13节、14节，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你所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该咋理解这个经文？非常感谢，这个经文实在是太好的经文了。你知道我玛利亚曾经在急难当中， 然后去听到了这个经文了之后，我当时就哭的，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主耶和华已经介入到我所有的境况当中了，那些敌人不能够再去嚣张了，因为按照这个内容里面讲的是说，主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让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而是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所以他不是要求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他是给你力量，给你平安，让你感受在耶稣基督里是平安的，你不再惧怕了，你只管因着主而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所施行的救恩，就是主耶和华已经完全介入到你这个事情上，并且为你得胜了。你今天所见的埃及人，埃及人就是那外邦人，就是你的敌人，就是追赶以色列、追赶神百姓的这些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后来就被红海所湮灭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主已经介入到你所有的境况当中，那些追赶你的敌人，主必歼灭他们。那你现在就可以欢喜快乐呀，对不对？你不一定偏得看到红海去淹没那些仇敌，你才开心。你听到主的应许，主的话语就开心了，因为这是主专门要给你的内容，是主在所有的圣经里面就拿出了这句话专门给你的，就说明他已经为你成就了。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是什么？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由神而所生的，所以我们拥有基督的权柄，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那有些人，他为什么没有经历到主极大的祝福？因为他总宣告自己是生病的呀，宣告他自己是这个贫穷的呀，然后开始抱怨呀。那这些话语也是有权柄的，这些话语所散发出来的不信会延迟或抵挡那个信心的那个作用。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抵挡限制神，神能让你看到他极大的救恩。你不要再天天说自己是疾病的，你不要说自己是贫穷的。你要主怎么看你，你就怎么看你自己。主怎么宣告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是什么样子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经文的一个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问题三，忍得过多就会崩溃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回应上次要讲的那个，就是我们去爱人是为了什么？我们去爱人不是强制要求自己，而是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的性情。就像有些人，他就说看到有些人做坏事儿，对吗？看到有些人坑蒙拐骗，让你做你做不来。为什么你做不来？因为你与主耶稣已经同死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的活着，是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着。那耶稣基督不爱做的事情，你有他的生命，你有他的性情，你就是不爱做。这就是为什么你做一个善事儿，你就很开心，你帮助了别人，你很开心，对吗？你如果犯罪了，说谎了，你现在就不开心了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去爱人，而是要求自己，我就是要爱他，而是我只是做了一个选择，我选择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它的本质像神的本质一样是爱。我爱一个人，是因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所以我能够去爱，仍然能够在被冒犯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不记恨他。你可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要求，哎，我如果做不到啊，主就肯定会生气啊。如果我不爱他，我就不是个好基督徒啊。那这样的话，一定是会崩溃的，对吗？即使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主啊，你会来去弥补一切的，但是我选择要去赦免。感谢赞美主哈，是从你心里而发出来的，而不是从你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哈。那问题第四个，神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被定罪，也不要有羞耻感，我们还要认罪悔改吗？还是知道错了就行了，或者是错了没关系，神会赦免。那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在收集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要去回答哈，就这个问题和这个有点共通啊，我就一起回答了。在收集的问题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去问的哈，他说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头。很多传道人在享受服侍神的快乐时，也因着这些经文在服侍当中是战战兢兢的。如何从恩典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什么？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审判，什么是审判。我们来去讲解经文的时候，不是按照我觉得是什么意思，而是经上怎么记着的。那我们已经解经，我们先看经上是怎么记着的。有两节经文是关于审判，我想去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是约翰福音16章8节，他既来了，就是主耶稣在描述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为了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我昨天还跟那个同工们一起去分享，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曾经在罪人的时候，对罪和愚昧是不敏感的，好像有些人，就是我曾经经历有些人，比如说他在超市里面自己把贵的菜刀放到了一个便宜的一个盒子里，把一个便宜的菜刀放在贵的盒子里，然后呢去拿一个便宜的盒子里面放着贵的菜刀去结账，他还沾沾自喜啊，就是他不认识神，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事情，占了人的便宜。这样的事情让基督徒做，基督徒真的是做不来。为什么？因为曾经在罪人的时候，是他本来就是那个罪的那个本性，是对罪和愚昧是不敏感的，他觉得犯罪没有关系啊，对吗？然后觉得偷情没有关系啊，对吗？然后去坑别人没有关系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外邦人，他里面没有神的性情。那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不管你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命还是不明白，你会发现你很自然的，就是你做了好的事情你会开心，你犯罪你就会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有全新的生命了。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是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啊！我们一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那个旧人已经死了，那个旧的那个本性已经死了，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的样式就是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同样的讲到罗马书六章九节说，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会做他的主了，死不会做耶稣基督的主，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死也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死包括什么？就包括罪，那个罪就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明白哈？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我们不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那是没有信主前，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蒙恩的罪人了。我们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试图通过自己的好行为来去换取称义，而是经上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我们与罪已经被分别开来了，我们被分别为圣了。分别是什么？就是从罪那里面被分别出来，放到公义的堆里了哈，我们是公义的身份了，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犯罪不再是我们的本性了，我们不会因为犯罪而欣喜，我们会因为成为祝福而欣喜，会因为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而欣喜。那么我们回归到刚才说的这个经文哈，就约翰福音16章8节说，他既来了，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说明什么？就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事实上我们做错事情就会很快的就会发现， 很快的就会醒悟，很快的就会悔改。当你和你老公，或者说当你和你的妻子刚要去吵架，对不对？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里面是一定有圣灵的引导，或者说良心的一个提醒的。就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你自己的，你会发现你回转的速度很快了，你很快的就发现，哎，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去做，对吗？然后你可以很快的就回转。那么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啊，他曾经说，开玩笑说在恩典当中不要有良心，这个是这个牧者他自己一个引申出来的，但事实上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良心。圣经上说我们不要有定罪，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就不需要有定罪了。但是不是说我们没有良心，你知道吗？因为经上记着说，提摩太前书4:1-2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叫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就是怎么去提醒他，他也不听从；怎么去像火一样去提醒他，他还是不听从。所以那个良心就变硬了，心就变得刚硬了，就没有办法去回转在主的里面。那所以我们在恩典当中不是说不要有良心，而是说不陷入到定罪。但是事实上，不管是良心还是圣灵，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主会光照我们去提醒我们。那主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说，爸爸，对不起，你会原谅我。他要的是这个吗？就像陈牧在主日讲道里面有讲到的一样，他说他带恩恩一起做作业，然后有道题做错了，恩恩很快发现这道题做错了，他就很伤心的，他就摔笔啊，发脾气啊，诸如此类的。那么陈牧就对恩恩说的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说，哎呦，你一定要在我面前承认你错了才行，而是说我为了你，我爱你，当我看到你有做错题的时候，我不是来去指责你说，哎呀，你作为我的儿子，你怎么这题还能做错呢？对吗？你怎么能做错呢？然后也不是为了去责备说，哎，你就必须跟我道歉，你不跟我道歉，你以后就不是我儿子了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他希望是什么？他希望是因着我爱这个孩子，我希望同样的题他不要再做错了。我告诉你新的解题的思路，我告诉你真理是什么，你下次就可以不再做错事情。所以主要的不是我们口头的一个道歉，说，哎，不道歉我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不道歉我就不能够蒙福了，而是你真的知道你上道题哪里做错了，然后你改过来就好了呀。我们最重要的是悔改，你认罪还是不认罪，事实上不会影响你跟你天父之间的这样的父子关系的。但是当你认罪了，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当仇敌在拿这个事情来控告你的时候，经上真的是有一句应许，这个应许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向主认罪，主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所以你拿着这个经文，你要正向的去使用它。当仇敌企图拿这个事情来控告你，你就拿这个经文说，主耶稣已经洗洁净我所有的罪和过犯了呀，对啊，我就是知道呀，圣经上就这么说的呀，对啊，我已经认罪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经文不是为了说，哎呀，你不认罪不行，而是为了让你摆脱那个定罪，给你一条出路，告诉你经文有这个应许，是错了没有关系，神肯定会赦免我们，但是不等于是我们要活在那个错误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新的解题的思路方式，那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哈。那这是关于审判的第一部分，我玛利亚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性情，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就能够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来。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我信主了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犯罪也没有关系，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然后呢，等我到天堂上，然后我就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不是的，就是你得救的公义的身份是不会变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全新的这样的生命和性情不会让我们放纵在罪里面的，我们会在这个利用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经历每一天去与主同心同行，能够去明白，是说主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能够跟随着主，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就是越来越好了。义人的道路为什么能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是因为你在主的里面，你做的每一个选择，你说的每个话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不是像在罪人那样去选择罪的道路了，你是在义人的道路当中，对吗？你会选择说义人该说的话，你是去做义人，那些行在主的爱和光中，你如此你怎么可能义人的道路不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呢？这是关于审判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部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参考一个经文，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是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只是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的主。那这个其实这个是刚才的这个人问题的前后前后的这个段落的这个章节哈。那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里面有讲到说，如果一人仅仅是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义人不仅仅是得救，义人不仅仅是得救，义人来到这个审判台前是要蒙奖赏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对吗？所以当这个审判台前的时候，是好的要奖赏，坏的要惩罚。所以你不要觉得是说，哎呦，我已经不再接受任何的这个审判了，因为我已经是义人了。不是的，你到这个审判台前是你要做的，就是在义人里面，你不仅是得救，你更是有奖赏的。我们看新约圣经当中有非常频繁的去提到，信徒在末日审判时，除了得到永生的这个门票以外，还会根据他们对神的忠心获得奖赏，包括有几种不同的冠冕哈，你比如说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赐给凡信靠并爱慕主显现的人，这就说明是什么？你已经信主了吗？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你就有公义的冠冕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去看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和启示录二章十节里面有讲到，是说赐给忍受试炼至死忠心的人就会有生命的冠冕，就是那些经过试验，对吗？还不离弃主的，那他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会有生命的冠冕。那么还有什么呢？就彼得前书五章四节是什么？就是荣耀的冠冕，是赐给忠心牧养教会做榜样的人会有荣耀的冠冕。那么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用火做过比喻，他讲的大概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耶稣基督根基上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火一烧，工程存留得住，他就会要得奖赏啊。如果工程被烧了，虽然他只是得救了，但是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是只是得救，但没有奖赏。所以我们要能够去明白，凡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称义了，对吗？都已经成为义人了。那你觉得我就是我犯不犯罪，我做不做好事都一样，反正我已经信主了，我被称为义了。那么他只是享受了得救那一部分，我们要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冠冕和奖赏那一部分。所以在审判台前，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去进前来，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神宝座前。这也给我们 激励，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到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赐给你聪明。那这个问题就是回答的全部了，就是审判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行事为人，圣灵会光照你，让你能够及时的去回转。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因着你所做的对他的这个忠心，因为相信他，你会有奖赏的哈。所以从我再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手。很多传道人在服事享受神的快乐的时候，就可以不再为这个经文战战兢兢了，因为你能够公正看到这个审判。你因着与主同心同行，当再来到审判前的时候，你不是战战兢兢的，你要欢喜快乐的。你比如说保罗，对吗？今天主耶稣再来去审判世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欢喜快乐的？主啊，你终于来了，哎呀，我要得到奖赏了，对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吗？而不是说我战战兢兢的，哇，主要审判我了，不是这样子的哈。愿真理是我们的自由，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师母，我想问一个意象的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的意象是静止的，然后就看到了一些这个，我就不挨个念了哈。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意象有静止的画面，然后呢也有动态的画面。静止的画面如果能够解决问题，表达清楚了，就不一定偏得用动态的画面。但是如果你很希望有动态的画面，你就跟主求，主会给你的，你明白吗？就是玛利亚刚开始去这个领受意象的时候，很多时候曾经都是静止的，后来我跟主说求有个动态的画面，还有我就能够领受动态画面。我甚至后来我就说，主啊，我不要只领受一个动态画面，我还要领受两个动态画面。就是主愿意让你在真理当中扎根，然后在圣灵当中有启示，相互的圣灵和圣经作为你的两条腿哈，你要非常能够和谐的在一起，不是盲目的追求圣灵的意象，而是要有真理，圣经真理的根基来去验证你领受的意象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哈，你就不会受到迷惑。所以不管是静止还是动态没有关系，只是一个你跟主之间的一个表达，可以通过话语，通过画面，可以通过异梦，可以通过你跟其他的人说话，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哈，不用去限制神，不用去陷入到比较，说哇，他有动态的，我就需要有动态的，他是静止的，我就想要去静止的。你不是陷入到比较纷争里面，你不是在凸显你自己，你只是回归到事情的本质，本质什么？你跟父在沟通，父要传递你什么信息，你在领受什么样的信息。你按照主的旨意在行，你只是在回归到关系和沟通的本质。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下一个问题，师母好，我刚换新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是我所喜欢的，可是为了生活，工资能够高一点，活不累，但是一直都是想自己做买卖，之前做过一次买卖，但是赔钱了，心里老是不甘心，我怎样调节我的心态？当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里跳下，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变成什么？我们永远不要陷入到自我证明里面，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是一个美貌的人，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信主就是一定是蒙福的，这个是信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是我努力去向
周围那些外邦人说，哎，我主啊，你就必须得大大的祝福我，我就得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你有这样的心态是好的，但是你的手不要抓得太紧了，你要跟随着主。你看亚伯拉罕跟随着主，雅各跟随着主，但凡好好跟随主的，没有不兴盛的，没有不富足的，但是是按照主的要求和时间。那些企图操控、企图证明的时候，反而会容易陷入到试探里面。所以你要开始去明白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里老是不甘心，就是你剖析自己哈，没有任何的定罪，你剖析自己，你是说你是想去证明自己，去给别人看，然后呢，你觉得做买卖更加的这种棒哈、还是说你是为了神，神感动你，你就是想这么去做的？就是你去想想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当你明白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自然就能够去分辨这个动机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你的，还是来自于仇敌的。然后呢，我去引用这个陈牧所讲的一个道里面，就是仇敌他去引诱人会什么呢？说，哎，你就是这么干，你要不这么干啊，你就会受到什么什么样的惩罚，就是威胁恐吓。你现在如果是欠债的，你就赶紧去做一个投资，然后立马反转。我跟你说，这仇敌去激动人、试探人的一个方式，就是他通过结果来去告诉你。但是主耶稣他当时让以撒留在应许之地，不是因着荒年了就到埃及地去，他并没有去先去应许以撒说你就在这里，我要赐给你百倍收成，而是去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地，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要不要去听是以撒跟他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因着以撒选择相信神，他没有按照世界上的一个律和这样的一个眼见的一个方式，一定要在埃及地才挣钱，在应许之地因为有饥荒就不挣钱了，他不是的，他选择相信神，所以他留在了应许之地。经上记着，那一年以撒撒种就有百倍的收成。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在于利益的对你的引诱，而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好神，他给你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不管他现在让你做的是你想做的还是不想做的，你比如说以撒他就是想去埃及地，对不对？但是因着主的话语，他选择顺服，但是他顺服就蒙福了。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主已经将顺服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必蒙福的。那我昨天也跟同工里去讲到，就是说经上记着说主耶稣顺服至死，于是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顺服至死。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顺服至死了，他的顺服就是我们的顺服。所以主看你永远是公义的、圣洁的，是永远是蒙爱的，永远是顺服的。但是同时，主耶稣的性情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你能够去因着主而去顺服的。感谢赞美主哈。师母好，梦过好几次坐车却找不到站台哈。我曾经讲过一些梦哈，就是如果是摩托车和自行车，说明还是在依靠着自己，而没有去学会在世界上去依靠神。那么你要去选择去依靠神。如果你梦见坐大巴车呀、火车呀，就说明什么？就是你在主的那个团契里面。你看大巴车和火车是什么？就是你在里面是有你的伙伴的，对不对？有你的伙伴的，然后呢，你可能就吃吃喝喝，然后一起讨论着主，一起去学习，然后呢，你不用很费力，但是车自然就是在往前走的，因为有司机。司机是谁呀？司机不是你，司机是你的主，是主在主宰你的生命。你不再像摩托车和自行车那样，你自己主宰你自己的生命了。你不再像划船一样，你自己拼命的手摇的划了。你可能坐在一个大的游轮上，对吗？然后主耶稣是你生命当中的主，他会带着你在羊群当中去往青草地，让你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主所赐给你的安息和丰盛供应之地的，对吗？然后呢，比如说你如果是梦见一个飞机，说主名，主已经加速，已经为你成就这个事情了，主已经为你成就完了，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他已经为你加速了。但是虽然有一些人他坐飞机，我们知道飞机就是他快， 对吗？但是它可能空间没有那么大，没有像火车你可以下去来去走一走啊那种，所以可能你的过程未必是很开心的。就像我想讲到那个，就是过隧道，就火车过隧道那样，就它可能外面你感觉那个环境是不容易的，但是没有关系，主已经为你加速了，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你已经是走最快的一个捷径了，所以那个不舒服那个感觉很快的就会脱落了，你要在主的真理里面去扎根。那你说你梦到好几次坐车却找不到站台，就是他在带领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给你更多的全新的方式，或者是说他需要差派，就是你周围的这个小组，让你更加的委身进去那个小组。因为我们如果在物质世界找不着站台，我们可以跟随着就其他人找到站台那些人，对吧？你可以跟着他去走，对不对？你也能够去找到站台的，就是。主会通过异梦来去告诉你，你生命当中哪里是需要去调整的啊，然后呢，去在你的小组里面去得到那个奶和蜜，不是说我只是进去了，就像平讲到的说，你不是进入到这个麦当劳，你就成为一个汉堡了，不是进入到一个什么车店，你就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汽车了，而是你要在里面。去享受主当下对你的话语，享受与大家一起同心同行的感觉啊，享受主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爱和真理，感谢赞美主。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耶稣，然后交给 Sarah 哈。那没有今天没有回答的问题，主耶稣会感动我们下一次来去回答的，好，下一次一定要来哦，因为我一定会回答你的问题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谢谢耶稣，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好，谢谢师母给我们今天的回答哈。我看到下面的很多都是关于异梦的，家人们有需要的话，我也已经给关于异梦的一些发给家人了。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你看香香牧师讲的异梦也是特别清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就是通过圣灵带领我们先自己尝试去解释一下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好，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赞美主哈。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如此好的牧者和教会，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突破，我们一起经历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是经历你的。我们不仅仅像约伯以前所说的，我们不再是风闻有你了，而是我们亲眼看见你，我们要亲耳听到你，我们要亲手摸到你，我们要亲身经历你。主啊，我们不再是跟你好像隔着厚厚的墙，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同在、你的恩膏、你的祝福当中，我们与你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将我们的问题、将我们的异梦也好、将我们的困惑也好，我们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你会给我们清晰的答案，你会给我们清晰的带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给我们预备如此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晚上，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好，家人们，我们一首诗歌来结束哈，太棒了，感谢赞美主。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更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 知道。